吴祝也堂堂的一个大和尚，像庙老一样啊，道高德重的，公然讲起风流诗来了。因为这个人问他佛法有七路吗？他有啊。你读过唐人的小野诗吗？读过啊。他唐人有两句诗，听夫笑语虐物事，只要他两人得生。哦，这个人一听啊，跪下来一拜，他已经懂了悟了。吴祝也，他拜了吴祝也走了，得法了，所以悟了。刚才有一位同学问我，像这样的又说领悟是载悟啊正悟呢？载悟是理载道的，等于说你懂了没有啊？我懂了也算悟啊。正悟是练功夫，身心都进入那个正盖了，理解也到了，定慧等持，这个叫正悟正当。这个不要写了，这俩载悟正悟就一定懂。这个人啊，所谓悟老是载悟啊正悟啊，你去猜一猜吗？即使载悟正悟都一样啊，载悟正到了，你只要保持那个载悟，慢慢就自然会到了嘛。怎么那么没有信心呢？那载悟的人很多啊，像我们这里，那为什么沈小姐啊还才能满步啊？啊，你管他走哪一步，形象这一步也好，跑步也好，他总有一天给他跑到的，争取跑的话。好，这个人走了，岳无成在的师父旁边当侍者，侍者，他看师父就许可他，好像这个人开悟了，他很怀念。这个居士出去了，他就问师父：“师父啊，就是这样，他就认得了生了吗？只要谈论认得生，换句话说，他就真悟了吗？他不是这么讲，他师父啊，他真是认得了生吗？”这个师父就骂他：“你管着人家认不认得生？你认不认得生？”本来一肚子怀疑，问问师父，给师父一顿一骂一吼，是骂你吼你，就是教育法禅宗的。岳无成搞的啊，回头就跑。跑出山门外，一跑到山门外，山门外那个栏杆上面很多野鸡停在上面，这个小和尚咚咚咚一跑出来，那个野鸡啊吓住了，一群野鸡就飞了。这一飞啊，岳无成开悟了，就马上知道野鸡这样一飞，他这不是生吗？这不是生吗？他也认得生了，只要贪狼认得生。回来又回头写了一首偈子给他师父：真雅香烧香炉啊，黄真做的鸭子的，所以把真雅香烧正秀味，都很风流的事啊。嗨，老和尚小和尚都去风流诗来了。正秀味，三歌重立最富贵呀、啊。 全国成立，就到酒家跳舞，听的音乐很漂亮，听的喊着，然后啊，这个男女女在里头啊，昏了乎了的。三国重立，醉富贵，酒喝醉了，给喊别人扶他回来。少年一段是风流事啊，只有家人都自知。这首诗这就莫名其妙啊，黄到极点，也风流到极点，哪里像傅征那么庄严呢？就写了这么几个节子，哪个师傅一看，不住也一看，嗯，对了，就是这样叫参禅。这也就是话头，所以禅宗祖师的话头啊，教育法特特别别插过来一段。有一位大官来问吴祖爷，傅征这样说，一个人黑风吹斗罗刹国土，傅征这样原问，意思怎么样？一阵大风来，黑的很坏的风，把这个人啊吹到斗在罗刹国土魔鬼的洞里去了。他这是什么事啊？怎么一回事？傅征怎么这样讲？这位禅师说，他的这个问的人是学问好，官位大，权威大，可是这位大禅师和尚说，凭你狗屁，你有资格问这个？人家年龄、学问、地位、权位都了不起啊！像你大和尚，规规矩矩，请问这句话，他那个样子，面孔又难看，话又不好听，等于骂他，等凭你有这个资格问这个事啊？多难受啊！哦哟，这位先生，当时就气起来了，就发火了。啊、你这个和尚你怎么搞的啊？我还叫你师父呢啊，好好的问你，你这样侮辱人啊。哎，这位和尚笑了，他这就叫做黑风吹动罗刹归土，就是我那么逗你一下，你的无名就发了，头就昏了，一阵阴风就把你吹到魔洞里去了。好，这位先生一听，赶快跪下来，师父，我懂了。这就是禅宗。然后，你以为圆悟成，这一下就悟了，当然悟了，正了猛了，在刚才师父旁边一阵子。要离开师父了，慢慢要想出去活动去了。师父告诉他：“你还不行哎。”他跟师父来争论起来，嗨，吴祖也笑了。可成啊，他的出家名字发明叫你呀、啊，出去归出去吧，你要碰到有一天。寒病下不来，就发高烧要死了，前路漫漫，就是到死路的，到死的边缘，哪个时候你再会想到我再回来？还没有到家，他就告假走了。后来在下江，他 在外省，就是到江浙一带，真得了重病，发高烧，快到死的边缘，挺身受学，念阿弥陀佛也好，念咒诅也好，恰恰一点都不得力啊！生死到了，一点都没有办法。这一下，他想起师父的话，哭了。还是师父对的，所以忏悔。这一忏悔更好了，又回到吴祖衍身边。以后只有很大的成就，大可以简单告诉你，这些公案我讲给你听很好听，你们自己可以找到的，在哪里找？五灯会员啊，资源路啊，全灯路上去找，约吴成一段。我讲的有些还稍稍变动了，个人自己修持，什么一切即自相也不一定。为什么讲一切即自相呢？那个时候还没有钟表，古代，所以拿一只香计时间而已。差不多一直短一点香，总香多一个多钟头，起码的，连到一天七八支香，坐禅，如果呢，禅不一定在打坐，打坐不一定成佛，但是禅也好，佛也好，表象真正的姿态。最好是毗卢遮那佛的七字做法，像我们现在每一堂，诸位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多做，一次有多长呢？30分钟。现这一堂比较好一点，很可惜诸位的宝相庄严啊，我都在这里向你们顶礼崇拜，是多留了5分钟，如此而已，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了。哎，真真假是一坐一堂，一个半钟头，一点连堂下来，你们作为现代的菩萨，那就那么那么嘞，受不了。什么叫南无南无？有个笑话的，在从前读书人，从前那些读书人有时候看不起出家人，看不起活人，这个现在一样，和尚有时候看不起在家人，人与人之间就那么麻烦， 这就叫人偶像，有人像有偶像，就是我慢。这个有一个读书人碰到一个和尚，他说你们啊还讲佛学什么了不起，书都没有读好。这个和尚说怎么呢，他明明是南无两个字，你们就读成南无啊。这个和尚说那有什么稀奇啊，你们读孔子儒家的书，大学上明明是于西两个字，你们偏要读成呜呼。你们也呜呼呜呼嘛，我就来给你南无南无了。呜呼在等于死亡耶，南无来和尚来跟念经，所以这个和尚很高明，你们呜呼了我就来给你南无了啊，就是这样。一个正道歌，一篇文章，懂他所讲的很浓熟的，怎么修行，怎么出家，怎么皈依，怎么出家，怎么学佛，怎么悟道成道，综合起来很薄的一本《永嘉集》。你看他六祖的弟子，学天台宗出生，学止观，受止观禅定出生，见六祖见一面，请六祖印证，自己悟了，不放心，嘿嘿，就这一点差一点了。当时，但是也应该请六祖印证，自己一面。有温州那个时候走路到广东啊，没有飞机啊，不像你们啊。这一面对了就要走了，六祖说真喜欢他，哎，住一个晚上啦，明天走了。为了师父这一句话，在那里住一个晚上，所以历史上有名叫依虚阁。叫他这一篇正道歌与他的著作影响中国文化，佛家道家儒家一千多年。后来回到温州，就是现在温州这个庙子头陀寺也住，一千多年来中国的佛家儒家道家的人都很恭维他，都受他的好处，受他的影响，修行之路他统统讲。哎，可是到了现在奇怪了，事情改了，三四十年了，五十年，快到五十。我离开成都市转以后，在昆明，你们做你们的哦。不要听我讲股市，讲公案，现在的公案，然后就忘记了禅定，那还能够剑术刀山做宝座啊，龙盘和谐做禅床啊。我讲的话放狗屁一样，爱听就听，不听拉倒，有什么关系，做你的功夫，没有功夫可做的，就是本来清净。我到了昆明， 听说月七法师在昆明，天上月亮的月，山得水山溪的溪，这位法师我21岁起就尊仰他的大名，因为我有个和尚好朋友，我之所以说福啊，是这位和尚好朋友的关系很大。我在杭州念书，都你们呀喜欢搞道家的，什么起针把脉了、数窍啦，反正古里古怪的东西啊，猎剑了、耍刀了、打拳啦，什么都来，什么都说。符嘛，碰都没有碰，就在家里小的时候啊，在庙子啊读书啊，没有看过佛经。那个小的时候在庙上读书，我家乡那个庙子就是了法师秦相师那个佛经叫净弘师，就看到一本方砚口的，哎，我翻开一看，有些句子真好。再看到什么莲池大师的七笔勾，什么红凤佳人一笔勾啊，方砚口有些句子真好。我回来跟我父亲讲，嘿，我是那个公公他们念的那个经啊，嗨，里头有些文章很好啊。他说你看了什么？我说那个什么叫方砚口啊，什么东西那一段。他说你晓得谁做的那些好的？我说不知道。苏东坡讲错了，苏东坡，苏东坡做的那些好的。真的假的？我到现在没有去考，我父亲告诉我，哦，我说怪不得苏东坡这个才子做的很好。我的佛学当时年轻人呢，就是接触到这样。那个庙上有个叫宝善法师，就让我那个白族的公公以外，这个和尚是难得在里头看不见，专门到外面赶侦察。他的徒弟就是太虚法师的大弟，那个叫做知风法师。他讲荤的，讲臭味，吃荤的，但不过，可是他敢侦察放夜口那个声音，好的，有人去南摩南摩了，哎，呜呼了，他一定来南摩南摩的。吃饭的时候，桌子上素菜。秋天里都是荤菜，我们温州的鱼好的东西都有在里头。我在庙上读书，他是不避讳我的，我父亲也知道。庙上的时候上面两个蔬菜，秋天打开吃，我来一起来这里好菜。所以我家里送来的荤菜给他那个，他说闽南话公给两个人搭伙的，到了杭州读书以后啊，我就在李西府，所以我对李西府始终怀念。你们现在还看得到，李西府有个秋水山庄，里头啊很漂亮，旁边隔壁有个小房子。现在不晓得在不在，一个都还蛮关到，实际上这个庙子小庙子看不出来住家，是上海的名人，比杜月笙啊早一点的还有大名的，摆申报的施良才的家庙，里头有个和尚娘不认，后来变成我的好朋友，叫盛世师。我要吃素就跑到他那里去，他一个人有个小和尚煮饭， 庙子一进去，里头会有道家的书秘本，看不见的多的。所以我在那个道家的秘本，哈，在那个时候就快两多了。这后门这个秋水山庄通的秋水山庄，就是史良才修起给他给姨太太的，姨太太名字啊叫沈秋水，所以称为秋水山庄。这个和尚啊，又是修禅，参禅了以后啊，的确可以说，如果把禅宗后代分成三观呢，先破禅、破初观，再进一步到穷观，最后大彻大悟破幕后老观，那三观呢就标准了。这个我这个朋友圣石和尚啊，他真正是破了初禅的。可是呢，破初禅以后他做到不对的，不是不对，佛法知道这个程度了，如何修转这个报身呢？父母所生之身，如何把它修转转化，甚至可以自由，这个在禅宗啊，在佛法里找不到。等于道家南宗的祖师薛道光也是和尚，开悟了以后从生来说道家说密宗，所以认为禅宗所谓悟了见道，不过只了了法身，报身与化身还做不到。所以学道光后来学道了，变成道家南宗的七祖。那么我这个朋友也是有这个味道，是他一边跟我来好朋友，让我教他武功，打拳啦、啊，练剑啦、啊。我呢叫他什么呢？四家眼，戴个眼镜，说浙江话，四只眼睛的和尚，四家眼，哈，四只眼就是这个意思。有一天，他桌子上一本很漂亮的《金刚经》。哎，他说你还是看看吧。哎，我翻开《金刚经》一看啊，很有兴趣，不是有兴趣，特别感情。哎，我说送给我了。他说好啊，你要你拿去。我拿来找人晚上自己就坐在教学校的一个会开始一个角落里，早晚我就念《金刚经》，一下念不完了。早上念一半，下午、晚上念一半，念不到一个礼拜。所谓念经，我就自己啊合个掌，把经理起来就念：“如是我闻，亦是佛在世为国。”这样念，等于旁边敲个木鱼啊。有一天念到无人相、无我相、无众生相，完了念不下去了，因为我都没有了，我自己也没有，找不到我了，把经本一合就愣在那里不念了。赶快站起来到这个小庙子 外面没有挂牌的，叫贤弟庵，跑到贤弟庵敲门，我这个和尚朋友圣师啊，释迦爷就开门了。他看我这个样子，愣了一下，笑一笑，怎么样？哎，我说我在念真刚，你那刚真给我就念。今天啊，念到无人相、无我相、无众生相，找不到我来，我身体也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我都，而且啊，不，真的念不下去，不要念了，不是不肯念，没有念头可起了，也没有文字可找了。他就回馈讲，恭喜你。我说轰是个屁，你念经还念得都风头轰脑的，哎呀，这就对了，我也不过知道这个样子。我说什么你也知道的，哼，贪忽拥有。因此啊，对佛家就有了因缘，然后他就正去拿一套书，这个拿回去看，《紫月录》。嗨，我的妈！天下的书我都不怕，啊，就怕这个书，怎么看都不懂，不晓得讲些什么东西。不过很好看，非常可爱，好像很多的宝贝，好像懂。好像不懂，所以一本《金刚经》《紫月录》就是如此因缘。有一天，我跑到郭岭李媳妇后山，是我那个侄子啊，好几这几年我叫我侄子，杭州跟我找个房子，还是找李媳妇，他呢永远做不到，我也永远不想要了。这个郭岭后面有个玛瑙寺，那个时候庙子蛮多的了，我们这个常常跑去玩的。有一天跑去玛瑙寺正去了，礼拜天出来个和尚，很奇怪，那个额头长得鼓鼓的，就像画像的一个罗汉的样子。他忽然看到我，我也以前这个庙子常去，没有看到过这个和尚，这一次突然看到，他也看到我，很胡会长两人打个招呼。他突然问我：“哎，先生，你来玩？”我说：“我常来的，我就在前面。”我就讲什么啊？他就问我：“你怎么那么有心啊？”哎，我怎么样？这一点忘记了，怎么样？他就问我：“心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在这里啊，心在这里啊。”我就指心头。哎，这个不是你的心，这是肉团心。你应该把你的心找到了。我也愣了一下，他也就进去。我回来问释迦爷和尚啊，圣师啊，我说哎，玛瑙寺来一个怪和尚，相貌很好看，像个罗汉。刚才我去，他还我们两个对话几句，他还批评我，只晓得肉团心，不晓得真心。这个和尚他敢批评我，我很傲慢啊。我这个朋友啊，实在也说：“哎呀，你碰到他了，这个和尚不大容易出现的。”我说：“你知道他？”我知道。我说：“是这个庙子啊？”不一定，他神秘兮兮的，你碰到他太有缘了，不大容易出现的。 他讲得对，他说你，那么因此啊，我们两个谈谈谈到佛啊，有道家佛两个人都搞这一套。什么叫禅宗啊？他就告诉我禅宗那个字眼了，我说我都翻了，我晓得那个释迦牟尼烟花，我一晓都知道，看了的故事知道了。我说那你参禅的，参花朵？对，他我参花朵。我说你有这一点了解，跟谁学的呢？他说我这个得法的师父是乐器法师。我说乐器法师又跟谁学的？他说南京一个铁牛老和尚。铁牛老和尚又跟谁学？哦，他一路讲下去啊，还是这个林济中的传承。他说，我说那你怎么？他说啊，乐器法师在栖霞山南京住茅棚。他我这个朋友宁波人，出家当官。他说我嘛，到去参学了，就晓得乐器法师开悟了的，得到的。啊，他说我就找到他了。他对我态度很严肃。最后嘛，我是骂也好，打也好，不过他们要打我，啊，我就赖在那里不走，不走啊。他说他的毛棚呢，他也不做饭，不烧茶，那么我给他烧茶，给他做饭。这里也有个故事，那么明朝的寒山大师到盘山顶上。看到一个和尚做茅棚，啊，这个做茅棚啊，看到人来理也不理，专门打坐，下坐就精神，这三等转穿子。做饭呢，到了晚上，哎，这个寒山大师一看呐，这个是个了不起的，就不走了。到了晚上啊，这个中马峰和尚就煮饭，自己煮，自己天气就吃了。寒山大师在旁边，他理都不理，好像没有人一样，叫就打坐。啊，晚饭出来以后，夜里又在山顶精神，这个寒山大师也跟到他转，都回头都不看他。寒山大师很聪明，看到就赖上这样一个人。第二天不到时候，他就把他的米缸打开做饭，啊，把他不晓得豆豉啊什么弄出来做菜，做两份，到时间拿两个碗摆在那，寒山大师自己做好饭贴菜吃，那个做茅棚和尚又看饭做好了，也拿去碗贴菜吃，也不讲话，啊，你说古人的禅方啊，很妙啊。所以我那个朋友讲啊，他我就像哈山大师一样跟着他煮饭烧茶。后来他叫我参花朵，他说我有一天，我说你参什么？念佛是谁？有一天我正在煮菜，那个锅铲在锅里头炒炒炒炒菜，下面火烧得很大，这一炒下去，一炒，我一边炒菜，炒锅爪炒菜，一边是参花头，念佛是谁？念佛是谁？念佛是谁？这一炒，念佛是谁？那个锅爪碰到锅啊，啪一下，哎，就愣着定在那里，好像明白了，结果嘛，菜也焦了。他说我就乐器法师过来看我这个样子一笑，你对了，他我就给他磕头。即使在住三个月，天天在这个正盖里头， 开车在这个江干里头啊，我就到，这就是寒山大师讲的，寒山大师征集令中下交易呀、啊，原命列下转生难呐、啊。看你们现在杂念纷飞，妄想烦恼断不了，就是一路都是荆棘啊，都是杂草，都是刺你的。在这个乱当中，一脚踏下去把它踏平，还是容易啊。哎，念念清净，心心该空，即使都有愧疚事，即使无念，等于啊，清风明月，万里无云。无云的正盖，比方原命列下再转生，有空再转，再正一步就难了。结果踏过了这一步呢，等于亏了，到了穷关了。你们注意哦，不要随便闭关哦。以禅宗规矩来讲，不破本参不入山。没有入茅棚住，没有住山的住茅棚的资格，不破本参就破秋关，不到穷关不闭关了。到了穷关，再追求正一步，破第三个摩后老关，那就有资格闭关了。这都是老规矩，你们大概这样啦，不知道了啊。现在我讲真故事给你听，要听不要听，还是要听还是要听呢？啊，征求诸位意见，民主时代要投票的，啊，要听不听啊？哎，要听啊！好，要听再讲，不听就不讲，嘿。好了，他说我啊，到这一步就问月缺法师怎么样再下圣一周踏破秋关。他月缺法师很了不起，告诉我你赶快下山吧，另找名师去。他我告诉你，我也知道这个地方，我还在想看这么多呢，找不到山之石，我也知道这个。他很诚恳地要我走，你到去禅房去，也许找，如果你找到一个高的，你来告诉我，我要去。他是世界上没有善知识，很苦的。他因此我离开法，远去法师啊，所以远去法师认为对法师傅。不过他那个出家师傅也了不起的，湖北人，一辈子没有庙子，做一个活动的帷幕龛。这个东西我还没有看过，出门就身上背得很重，随便到哪里，等于我坐的这个位置那么大，一到哪里一拉起来一个顶，就是小，等于电话亭那么活的，不就庙子，头都行，晚上前面一拉就坐在里头了。这个师傅一辈子也是了不起的高人。这个我说那后来你找到没有，到现在没有找到。他我还是用在这个境界里啊、哦、我也听听很有意思。所以这个和尚朋友后来抗战起来，我们一直在四川，我们一路后来死在四川直流井 也是到这一步啊。那么打格如定的时候啊，给徒弟认为死了，我埋掉了，这通知我，哎呀，我的痛苦的气得不得了，我从四川宜宾走路到直路镇，一看已经埋下去了，因为我晓得他如定这个秘密，他徒弟哪里知道，因为他定了很难，他就告诉我最终得了一个秘方，道家的用外物用药吃自己得定。我说你得了什么仙丹呢？哎，他是白蜡，白蜡啊，白蜡是树上讲的做蜡烛的那个白蜡。我说这种他稀饭里头放点白蜡就来吃下去，就杂念妄想会消会定。我说有这个事吗？当然我不会去试，他老兄当然去试，后来一定是白蜡吃多了。我想拿现在医学讲啊，哎，这个白蜡的油性啊，把生机闭塞，也是一种定向，也是一种病态。那么这个徒弟懂慢慢慢，他反正功夫蛮好的，打坐呢，过几天常常有许多人入定啊，给人家抬起烧掉的。你们注意，所以你们要学佛参禅，在那个外行堂子里头就，尤其过去的出家人没有身份，只有个在地，哪里来，家里在哪里都不知道，烧完送莲盘堂一把火就是了。那个广成老和尚在台湾，广成老和尚亲自告诉过我的，他是在福建鼓山，他入定在洞里头六七天不出来，和尚要抬去烧了，刚好弘一法师到了，他说弘一法师救我一命。弘一法师说你们干什么？他说我们这里个年轻和尚在山上住洞年盘了。他说这样，那个山洞好不好？很好。他说我就看看看。他说弘一法师看了半天，告诉他们等再等两天看看，算不定入定去了。他说第九天出定了。他说假设不是弘一法师一挡，我第六天就给他们烧掉了。所以他很感谢弘一法师。所以你要注意哦，所以出家人出禅能这个东西身边一定带，有时候入定了怎么都出不来的，只要这样，只要他边一敲就出定了。他就晓得南怀瑾还在禅堂里要我出来了，他妈哈，知道了。所以这个很重要啊，一方面带到这个好化缘嘛，没有饭吃，家在门口叮一敲啊，饭就来了嘛啊。